天是第三课哈，我们要看五旬节，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情。请大家打开圣经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今天是要从第一节啊，第一节看到四十一节啊，第一节看到四十一节。那我们先把它分成两部分来看哈。第一部分的话是五旬节那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要看彼得的讲道，彼得在当时他就站起来讲一篇道。所以我们先来看啊，第二章第一节，一起念到十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犹太、加波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涅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的。好，我们读到这里。五旬节啊，圣灵降临，圣灵降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帮助的话，我们不能了解圣经的真理哈。圣经的真理要圣灵光照我们，那我们可以了解圣经。我们也不能够在灵里面合一啊，灵里面合一就在圣灵里面，我们教会要合一。我们也不能够有圣灵的果实，圣灵的果实是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能够在我们的在性格上都有那九方面的果实哈。我们不能有圣灵的果实的话，就是我们不能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也没有就说能够做有能力的见证。那我们说，在耶稣出来公开传道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有说，那时候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在受洗的时候圣灵也降在他身上啊，说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说到，他充满了圣灵，他被圣灵带领，在圣灵的能力下，而且说到他被圣灵恩膏哈，这个都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的。所以耶稣出来要开始传道的时候啊，圣灵也到他的身上给他能力。同样的，我们说现在我们第二章这里读的，现在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也是要装备他们，装备他们到全世界去传福音啊！因为耶稣给了他们的大使命，他们必须到全世界传福音。圣灵降下来降临在他们身上可以装备他们去传福音。那我们对于这五旬节，对于这个五旬节的话，我们通常可以从四方面哈，四点我们来了解这五旬节有什么特别意义在里面。第一点呢，我们说 主耶稣要建立他的教会，要完成他的救恩，他差派圣灵来，差派圣灵来，所以这是主耶稣的一个作为啊，主耶稣在天上的一个作为所做的。第二呢，我们说在那一天啊，神给了使徒们特别的装备，使他们可以成为最重要的教会最重要的有权威性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是使徒们当时就说五旬节这圣灵降临就呀发生在他们身上。那圣灵到他们身上，圣灵可以提醒他们关于耶稣在世上做的一切事情，说的一些话，所以他们可以写福音书，圣灵可以教导他们啊，圣灵在他们身上有工作，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说到的。那我们说第三点，我们说在那一天可以说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是属于圣灵的新的时代啊。圣灵一来之后，圣灵跟我们信徒同在同居住的时候，居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这跟以前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进到圣灵的新时代，那我们说当然就是说圣灵帮助那些使徒们，圣灵的默示他们写出圣经来，这是特别的给使徒们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特别的权利啊，只有使徒可以写出圣经，写出圣灵的默示。但是圣灵也给我们就是说我们历代的信徒，我们不是使徒，但是圣灵也是跟我们同在，也是给我们很多力量帮助我们。第四点呢，我们说五旬节那一天我们读到的这样的状况，我们说这个是可以说是教会第一次属灵的复兴。在属灵的复兴之下哈，信徒会感觉到神的很亲密的跟我们同在啊，信徒也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啊，自己有罪的。常常属灵的复兴来到的话，教会里面大家彼此认罪啊，彼此认罪啊，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信徒们还有还没有相信的都表示说愿意认罪悔改。我们在这里都会读到哈，今天这里面都会读到愿意认罪悔改，然后对神也产生惧怕，这是属灵复兴的状况。我们说这样特别属灵复兴的话，在美国哈，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美国独立之前，那时候有全国性的大复兴，独立之后，美国独立之后也是有全国性的大复兴啊啊，所以那时候就是美国是等于说是就说是那时候是可以说是都是荒郊野地嘛啊，欧洲人来这边移民，英国人来移民到这里来，通常离开自己家要到那么远的话，这些人的话可能都是比较有这个就是说比较有那种探险性的，也是比较就自由的。所以当时的话，美国刚刚开始有这样殖民地的时候，那时候可以说是法律的状况啊，就是说守法的情形是不好的，要等到就是说这个福音当时借着美国全国的属灵大复兴的时候，很多不守法的，很多做事随便的，他们在福音之下他们认罪悔改之后，美国情形就改变了啊，美国一般边疆的人就不那么凶，不那么酗酒了，也变得守法了。所以这是属灵的复兴会带来的情况。 大家都认罪悔改，大家都愿意做社会好的公民。那所以我们说，这里五旬节所描述好像是第一次的属灵的复兴，教会第一次属灵的复兴。那第二章我们说，刚刚已经说了，第一部分是五旬节发生事情，第一节到十三节；第二部分是彼得的讲道，十四节到四十一节哈。第三部分的话，讲到属灵复兴的结果怎么样，教会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只讲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所以第一部分是路加描述五旬节那天发生的情况啊，第一节到十三节。这里说五旬节到了，聚集在一处，然后又说后面说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房子啊屋子，所以他们坐在一个屋子里面啊，起先坐在一个屋子里面。这屋子是哪一个屋子呢？我们这里也没有写得太清楚啊。我们说也许是第一章十三节，十三节说到一个楼房啊，一章十三节说到楼房。很可能是马可的家哈，马可是有钱家庭的一个孩子，他家是很大的，也许这可能是马可的家，那也许是别人的家啊，也许是别人家，因为后面四十六节地方，46节地方讲到，就后来教会开始之后，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面，且在家中拨饼。所以有些人的家是大一点，所以可以大家在一起拨饼，或者在店里面，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找到一个大的屋子哈，大的屋子大家聚集。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屋子，坐的屋子的话，我们不确定是哪里啊，有各样的可能性。不过就是说时间是确定是五旬节的那一天。五旬节这是怎么样的节日呢？我们说最起先提到五旬节是大家翻开摩西五经生命记16章16节的地方，那地方有说就是十六章就提到三个节日哈，一个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历是一月，他们的一月份的月中的时候，十五日开始哈。七七节的话，就是从逾越节开始后算个七七四十九嘛，十九了之后就到那个节日的话，那就第50天呢。第五十天，这也是五旬节的来源了啊。七七节就是五旬节，然后又讲到祝棚节啊。这16章讲到这三个节日，然后16节怎么讲呢？16节就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第一个节日；七七节第二节日；祝棚节第三个节日，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来朝见耶和华。不可空手朝见啊！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就带着献祭的东西来到殿中来献给耶和华。所以这三个节日是很重要节日，就是就是说这一讲的，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一年要这三个节日来到圣殿里面，特别的来敬拜神。五旬节是三个里面中间的那一个。然后我们说，在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23章16节，大家翻到出埃及记23章16节，那地方是23章16节啊，出埃及记23章16节，我找到念一下给大家听哈，23章16节。这里就讲到一些节日哈，讲到安息年讲到当守的节期所以这里讲的16节是这样讲，就是说，他这里又提到 十四节开始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吩咐你的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啊。这个就逾越节，他们吃无酵饼七天，所以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个月出了埃及。十六节又说，又要守收割节，收割节就中间这个七七节，又是五旬节哈、啊。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而且在年底的话，收藏的时候要守收藏节。收藏节的话就是祝棚节，啊，这又在强调一切的男丁都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所以这个五旬节又叫收割节，啊，收割节。所收的说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那祝棚节我们说第三个节日。在那个地方叫他说是收藏节，啊，收藏节就是收藏放到仓库里面去了，收藏节。所以五旬节是个收割节，收割节的话，我们说在这里哈，《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五旬节这一天，他们也收割了哈，他们收割不是田间的农场，收割的是人的灵魂啊。我们有时候也说是人的灵魂也是应该去，主耶稣说庄稼都已经熟了，但工作的人少。庄稼已经熟了就是指人的心哈，人的心正愿意接受神，但是没有人去跟我们传福音。所以在这里讲，就是讲到他们收割有非常好的成果，是收割节嘛，所以收割有很好的成果。彼得讲完道只有三千人，大约有三千人就信主了，所以这一天神在这里也收割了得救的灵魂。这一天发生了三个现象，我们说开始的地方说有三个现象。第一是这里讲到天上有响声下来，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的屋子，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舌头像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头上。第三的话，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就说这个三个现象到底什么意思呢？他们也问这什么意思呢？十二节不，众人都惊讶猜以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他们看到有这三个现象，这什么意思呢？这当然就是我们说，我们今天很清楚，这代表圣灵的时代的开始。圣灵降临的话，就圣灵的时代的开始。然后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风跟火，风跟火的话，我们说这也跟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如果大家翻回去的话，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的是，说的是施洗约翰说到耶稣啊，三章十六节。那十六节那时候是说，十五节开始就说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出来传道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希望那时候他们有在期望弥赛亚来，人都心里猜疑，或者施洗约翰是基督，或者他们施洗约翰就是弥赛亚。但施洗约翰这样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其实这圣灵的话，这个原文的话就是风的意思啊，就风的意思啊，风的意思。这个就所以这里就讲到，就是 这个耶稣带来的洗礼是圣，就风也是有，就说也是带领有灵的意思哈，跟火给你们施洗那样。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这里也讲到第一个现象，就是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这大风的话也代表是能力，代表是有能力的。然后再下来火焰分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啊，这火焰我们说可以代表纯洁啊，因为就是说以赛亚书六章以赛亚看到神的时候，神就把一个炭火哈，就是说用在他的舌头上面，让他变成清洁。炭火可以清洁以赛亚的口，所以这火可以代表清洁。然后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到七节，就以赛亚在那个圣殿里面看见神的时候啊，所以这个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就代表这个我们说这个都可以代表教会了，就是说神要建立这个教会，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定要给他能力的。神给教会有能力，神也要教会纯洁啊，神也要教会有普世性啊。这个说起别国的言语的话，就教会要有普世性，教会里面各国各方的人都可以进来。那再下来是第五节到第八节啊，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是说啊，有这个有居住各国的犹太人啊，这时候门徒在那边聚集，我们根据第一章是说大概120人在那边聚集。五旬节到的时候，这些都发生在他们身上啊，这个舌头如火焰落在这120个人身上，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现在就是说，当时那个地方很可能在圣殿里面，就是有虔诚的犹太人，从犹太人那时候已经散居在地中海那个世界的各个国家里面。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天下当时他们是指就是说罗马帝国了哈，罗马帝国各个省份也是各个国家哈，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来耶路撒冷也要过节啊，过这五旬节。他们是犹太人，分居在外面的犹太人来耶路撒冷过节，过节的话他们也到圣殿去，他们看到这样的情况，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到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用他们当地的语言说话，很纳闷，都惊讶稀奇。看了、啊、这说话的不都是有加利利人吗？啊，这门徒因为主耶稣加利利人，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是从加利利开始，所以跟随他的这120个人的话啊，可以说是加利利人。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他们怎么说出啊，我从别的国家来的话，那别的国家的言语呢？而且路加把这国家都列出来了哈，从第九节到十一节这些国家，我们仔细的来看的话，他把这国家分成五组，可以说分成五组。第一组的话是从帕提亚、马代、以兰、米索、波大米，这个是指超两河流域哈，两河流域是等于说是他们东边啊，从东边开始啊，东边开始。那第二组的话，我们说这里犹太在这里的话，我们说这原文的话可以当作犹太人来解释，不一定是犹太那个地方啊。 犹太人来解释的话，就是说这些地方来的犹太人啊，这些地，这我们说这些都是散居在外的犹太人过来过回来过节嘛，就是这些地方犹太人。再下去第二组的话，加帕多，加帕多加啊，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提亚，庞菲利亚。这第二组的这些国家是在今天土耳其省，在今天就土耳其这国家，当时的话是有这些省在那里哈，有这些省的，所以第二个是等于说是从东边过来了，东边过来现在是北边了啊，这个是耶路撒冷北边土耳其的这个地方，然后再下去第三组呢，讲到埃及，埃及的人靠近古利那的吕比亚，吕比亚的话就今天就利比亚哈，利比亚，这些这指北非的人，所以从这北边，然后土耳其那边出去的话，现在包括北非的地方了啊。然后再来第四组呢，第四组就讲到罗马来的客旅，或者是犹太人，或者进犹太教的人啊，或者外邦人，他进犹太教他也来过节，所以讲到罗马。那第五组的话是格里底跟亚拉伯人，那格里底是一个岛啊 Crete 啊，这岛是在希腊的南边，所以这个是一共这国家是讲到这五个，可以把它分成这五组了哈。五组的话代表就是说各地各国来的犹太人，他们围着120位的门徒，听到他们说方言，说他们国家的语言，听到人的反应呢是说他们非常纳闷惊讶稀奇，彼此对问啊，这六节到第八节这样说的啊，而且后面十二节有说都惊讶的猜疑，说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第十三节也有人，还有人讥笑说，还有人在那边啊，就故意来嘲笑他们，说他们是新酒灌满了，所以他们才会讲那些话啊，他们这是嘲笑的话，嘲笑的话。所以他有时候神迹出现的话，并不见人一定人就自然都会相信哈，神迹出现的话有些人会在那嘲笑。现在我们要讲说方言啊，这里很显然就是说他们说了别国的语言，我们说那是说方言。我们有几点我们要了解对说方言的了解哈。第一就是说他们不是喝了酒，不是喝了酒失去控制而被酒精控制才这样说出方言来。哎呀，我相信就是今天我们从来没看过一个人就说喝醉酒哈，喝醉酒喝得醉醉的，他还会说这个，他还说方言，就说他，对呀，他本来不会说德国话的，突然说德国话了啊，本来不会说英文的，突然英文说得好好的，喝醉酒没有这样的情形发生，而且彼得说现在的时间是早晨9点，彼得就说第十五节，彼得那时候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的，其实不是醉的，因为时候刚到几初啊，几初早上9点啊，也不是喝酒的时间啊，也不是说他们看起来像是喝醉的酒，喝醉酒就表示他们失掉控制，因为保罗在加太书5:23。保罗说到圣灵的果实，是圣灵的果实，九个果实里面保罗说到节制，自我节制，所以圣灵充满的话一个人是要自我节制啊，不是失去控制，所以就说也不是说他们看起来像喝醉的酒， 虽然说十三节有人讥笑他，有人讥笑他就是这些人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不了解他们怎么会说出哈啊说出大声的说出用他们语言说出要信耶稣的福音来。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啊，就是说他们不是喝了酒啊，不是说失去控制的样子。第二呢，这也不是说这些各国来的犹太人他们听了以为是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但是实际上不是。我们说这里并没有给我们看到那样的情形，说是这些外地来的犹太人他们他们说是听错了，或者是说他们可以把这些人所说的一些话啊听成是他们自己的乡堂啊，他们自己国家的话语。这也不是这样的情况啊，因为第四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第四节说得很清楚，是说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说他们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第三点哈，这也不是说门徒们说出来别人不懂的话，不是说门徒他们在胡言乱语，而路加以为那是别国的话。啊，我们相信路加是做了很仔细的研究，他证实当时说出来的是真的别国的言语。所以就说我们先说这就说这个他们在这里说方言不是喝了酒失去控制啊。第二也不是说这是只是就是说听的人把听成以为是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这也不是说门徒们就在那边胡言乱语哈，就是说啊让别人不懂，但是路加认为就是路加认为那就是别国的话，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说这里所讲的方言是真的语言，是神的能力啊产生的神迹，神的能力产生的神迹。而且后面使徒行传我们查后面有两个地方哈，也记载说被圣灵充满说出方言来，是10章46节地方跟19章6节的地方。两个地方也讲到，就是说一个讲到撒玛利亚人也可以说出方言，19章6节的时候是讲到那些啊，就是说不了解耶稣的啊，是施洗约翰的一些门徒，他们了解耶稣、相信耶稣之后，也是给他们有那样的方言，所以就说他们讲的是别国的语言。那现在就说圣经里面还有哪个地方说到方言呢？圣经里面除了使徒行传说到方言，还有哪些书说到有方言？哪一本书说到有方言？叔叔娘，哪一本书说到有方言？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12章跟14章地方有讲到哥林多的人有那个说是属灵的恩赐，他们说方言。那现在就是哥林多那边他方言到底是什么呢？方言是就说那地方没有说方言是什么，只是说方言需要有人解释，哎，说方言的时候一般人听不懂。那现在就说我们说是在写哥林多的时候是保罗写哥林多，写使徒行传是路加都一直跟着保罗，而且他们用同一个希腊字来讲来描述这说方言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哈， 就是在《使徒行传》跟《使徒行传》这三个地方，加上哥林多的哥林多那十二章、十四章，那方言都是说别国的语言，都说别国的语言，都说别国的语言。所以我们说这里提到，就是说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给他们这样特别的啊特别的恩赐，他们可以说出别国的语言来。我们说这也是有特别的意义在这里面，因为呢，就是说这些地方他们来的，我们说五主的地方，代表了挪亚的三个儿子，代表挪亚三个儿子。我们知道挪亚三个儿子的话，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方去。他三个儿子是一个是闪啊，一个是韩，一个叫雅弗啊。我们说创世纪第十章有讲到这三他三个儿子的后代。我们看得出来，在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哈，大部分是闪的后代，就米索布达米亚哈，然后加上犹太人地方啊，加上这个土耳其那些地方都是闪的后代，但是呢，也包括了埃及北非的地方，埃及跟吕比亚那些地方是韩的后代，然后也包括罗马，包括罗马啊与格里底，罗马跟格里底的话，雅弗的后代，啊。所以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可以说是整个世界，因为整个世界就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整个世界都听到他们的言语，整个世界都听到他们说出来这个主耶稣的福音。这也可以说五旬节发生的事情的话，我们说是体现为什么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言语。圣经里面在哪里提到，就是说他们开始有不同的言语呢？起先开始的话，假如说亚当夏娃的后裔的话，他们如果在一起的话，他们应该就是同一个言语。在创世纪有提到，就是说他们那时候盖一个塔叫什么塔？盖一个塔叫巴别塔。巴别塔他们要通天啊，通天就是要跟神来比了哈，他们觉得他们比神更伟大，那神处罚他们，就让他们开始有各样的言语，也向全世界各地方就分散开来。所以巴别塔的神对人类的罪恶的处罚跟咒诅，我们也可以说在这里五旬节这里，他们可以讲这各国的言语，也就是说这个神对人类的处罚跟咒诅的话，在五旬节这一天被神转变过来，就神要给全世界各国的福音了，要给他们福音了，不是给他们咒诅了。所以这里也有这样的意义在这里面。下面我们看第二部分啊，彼得的讲道来解释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从十四节一起读到四十一节好了啊，十四节我们一起开始读到四十一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因为时候刚到起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命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住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就到这里，就到这里，我们就到41节。好，我们说哈，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记载了很多的说话讲道。我们说这跟路加在前言说的也是配合的，因为他要记载主耶稣继续所行所教训的。啊，一章一节有说主耶稣所行的所教训的，现在主耶稣在天上借着这些使徒们说出话来，就所以这个路加也特别去记载了。他记载了，我们可以说记载18篇的讲道说话，8篇是彼得讲的啊，在1章、2章、3章、4章、5章、10章、11章、15章有8篇都彼得讲的。一篇是史提凡讲的，史提凡被害之前，史提凡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一篇是雅各说的，雅各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雅各说了话。然后有9篇呢是保罗说的，5篇是他的讲道，啊，讲道在13、14、17、20、28章，有4篇啊是保罗为自己辩护的时候的说话。啊，所以这总共加起来的话是有19篇讲道或者说话，而且把这些篇幅哈都加在一起的话，我们说《使徒行传》四分之一是篇幅是记载了这些说话、讲道、说话。那我们对这些记载下来这些讲道、说话，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们看法就是说，他们记载的，杜家记载是很忠实的摘要。也就是说，很忠实的摘要的记下来他们所说的话，因为是摘要，所以不是整篇的讲道。像这里所记载的。啊，彼得所讲的道，我们刚刚就开始读了，我们大概花了3分钟就把它读完了嘛。 那我们相信就是说当时他讲到不会只是三分钟啊，我们相信他讲到是时间会更长的时间。路加记载下来都是啊，就是要点啊，都很忠实的记下来。路加他自己没有在场，他一定是根据他所收集到的摘要，他收集到的资料，而且他亲自去访问那些说话的人。保罗他跟着保罗很长的时间，但保罗会跟他说他说了什么，或者当场听的人他也去访问他们，他这样才记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这个记载下来的话，不是路加自己凭空啊想象出来的，绝对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他是根据可靠的资料，用他自己的文笔啊，用他自己的词汇写出来。然后我们说一开始的话，这个是讲到彼得引用约珥书，彼得引用约珥书，彼得解释呢，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说方言的情况，应验了约珥书的预言。因为约珥书有提到圣灵的浇灌，所以彼得引用跟或者可以说他解释约珥书的话，是当时很通常的一个做法。这有特别字了哈，就英文叫做 pesher 啊 ，P-E-S-H-E-R， 是主要是应用，就是说应用现在如何应用的情形来解释原来的意义，而且这同样的这样解释的旧约的这样的解释方法，我们说在死海经卷里面，我们也看到。也有同样的例子，所以彼得在这里是这样讲啊，十六节他是这样说哈，十六节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啊，说他们看到的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那彼得接下去说。在末后的日子啊，神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说在末后的日子，如果我们仔细看约珥书的话，当时约珥只是说以后，但这里彼得是说在末后的日子，也就是说彼得是说现在已经开始了这末后的日子。彼得是说今天就是约珥提到的以后，今天就是末后日子的开始，他是要强调圣灵的降临就是末后日子的开始。然后彼得在这里讲完了应用了约珥书之后，彼得后面就讲主耶稣基督了啊，说明主耶稣基督啊，就说约珥说的那个主啊，约珥有讲到，就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哈，在新约里面的所有的作者都确信耶稣基督带来了一个末日的开始，也就是弥赛亚的时代。那这个时代的开始就是圣灵的来临的浇灌。所以约珥书的预言，我们说是在五旬节那天已经应验了啊，我们不需要再等待将来的更完全的应验。我们说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他将来第二次再来的这之间的话，就是圣灵的时代，在这段时期圣灵都在工作哈，圣灵在工作，在五旬节那天圣灵已经说是浇灌下来了，没有保留的浇灌下来。我们没有必要说哈，我们没有必要说在以后还会有更完全的浇灌，因为已经浇灌了，就已经充满了整个世界，充满了整个时代。 彼得接着说哈，浇灌的话是浇灌凡有血气的，这只是说浇灌了世界上一切的人，这是十七节前面地方说的。然后又提到你们的儿女要做预言，也就浇灌的话，这不分儿子，不分女儿，不分性别。然后再下来又说，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表示说不分年龄，少年人老年人的话都会受到圣灵的浇灌。然后呢，然后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这一方面我们说这个是神的仆人跟使女，一方面也可以说这是是当时就是说人的社会地位有些是做仆人使女的。那这里也表示就是说这浇灌是不分阶级的，不分人的阶级。然后十八节说到他们都要说预言，都要说预言的话，总结前面所说的了，就是说说预言，然后见异象，做异梦，都八卦在里面。所有的人就是说不分男女，不分阶级啊，不分年纪，所有的人都可以说预言。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得救的人我们都认识神了嘛，对神有认识，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都可以去传福音的，都可以我们大家都可以说预言。预言一方面的话是这个字的本身，这字的本身不一定是指说将来的事情，说出来将来事情不是，这字的本身意思就是我们替神说话就是说预言，替神说话就是说预言。所以我们说全世界各式各样的人，只要相信的话都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下替神说话。然后第十我们说十九到二十一节，十九到二十一节这一段是说到主再来审判之前。我们说这一段是讲圣灵的时代，圣灵时代结束地方主要再来带来审判，主再来审判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天上地下发生那些奇事。这些奇事的话我们说在启示录里面也都记载到哈，我们说将来会，这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然后第二十一节的话说，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其实这样原文是没有说到那时候，原文没有只限制说主再来的时候，而是就是说在这段圣灵的时代，由主第一次来到主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求告我们就在圣灵的时代，我们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讲完这里求告主名，那彼得就下来讲了，就是说约珥写的时候求告主名，约珥那时候还主耶稣还没有来，所以那时候主的话是指耶和华啊，神耶和华。但现在彼得引用这约珥写的这一段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彼得要解释这个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下面就是开始彼得对主耶稣的见证啊，是二十二节到四十一节。彼得在这里说五旬节的意义啊，不只是对旧约的应验，而是要见证耶稣，见证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二十二节开始的就讲到耶稣的生平跟他的传道的生涯。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异能这个特别的一个希腊话啊 ，dynamis， 神的能力，这代是神的能力。奇事呢？奇事的话。希腊文叫 terata 啊，就是使人惊奇的神迹。然后呢，这个后面讲的神迹呢，神迹这希腊 希腊原文话是 Samaya 啊 Samaya 的话，这个是表示一个特别属灵的记号，有属灵的意义的。然后将它证明出来，就是说这个哈，原文的意思是神给耶稣证明他是神所差派的啊。这个就是说神把耶稣证明出来，他是神所差派的啊，这是你们知道的啊，你们都知道这一点，因为你们耶稣刚刚过世，耶稣所行的那些异能奇事神迹你们都看到的。那再下来彼得马上就讲到耶稣的死，23节马上讲到耶稣的死，说耶稣的死是按着神的定旨宣见啊，神已经定下来了，神定下来了，但是呢也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也是你们责任，你们杀了耶稣。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都讲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啊，是这两方面在人间的事情上都是要从这两方面来看，这是圣经的看法。再下来第三方面，他讲到主耶稣的时候，讲到主耶稣的复活，所以复活是24节到32节。24节到32节，彼得引用诗篇哈16篇8到11节来说，主的复活是已经被大卫预言过了。啊，27节讲到大卫那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当然大卫不是写他自己啊，大卫不是说他自己，因为大卫已经死了，被埋葬了，被埋葬的话身体当然是朽坏了嘛。啊，29节那说，所以大卫的预言是对，是基督预言的是基督的复活啊，这30节到31节特别说出来，大卫是预言基督的复活。所以彼得这样的引用旧约圣经，是因为为什么彼得要这样特别引用旧约圣经？因为我们说耶稣也说过了哈，说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啊，路加福音4章21节，约翰福音都有讲到，就是说耶稣是说圣经为他做见证。然后在主耶稣复活之后的话，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也跟那两个门徒教导说，旧约里面一直都是说到我的。然后也是在复活之后，使徒们哈了解旧约里面说到的神的受膏者、神的君王啊、大卫的后裔啊，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然后在这里最后这32节，就说彼得说完这旧约的见证之后，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些使徒门徒们都看到耶稣的复活了嘛，所以就不只是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门徒也为耶稣做见证。再下去主彼得说到什么？彼得说到主耶稣升天被高举啊，33节到36节，彼得又引用另外一个地方的诗篇110篇第1节，在这里大卫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也不是说他自己啊，而是指耶稣基督说的，而且他在这里说是预言说主对我主，就是父神要对耶稣基督说这样的话，所以他是被父神称为是我主的，而且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彼得传讲的结论就是，听的人要接受耶稣做主了，要接受耶稣做基督。然后彼得再下去的话就讲救恩了，37节到39节， 所以啊，这三十六节结束地方，就彼得要他们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再下去啊，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他们感动，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错，就对彼得跟其他们使徒们说：“我们当怎样行？我们该怎么行？”彼得就跟他们说：“要得救的话，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话，我们说是奉他的名，奉他的名的话就要接受他的信息，接受他的权威，接受他的教导，接受他的管理，而且要服侍他，要信靠他，有这么多的啊包含的意义在里面。悔改的话是一个人从罪里面出来，罪里面出来，一个人必须要罪里面出来而转向神，这才是悔改。我们认罪还不够，他从 罪里面出来哈，我们要必须要从罪里面出来，要转向神，这是悔改啊。在这样做了之后，他们彼得就跟他们说，他们会得到赦免罪，得赦领受所赐的圣灵。神就会给两样礼物，一个是给他们赦罪，一个给他们圣灵的同在。这样的应许给所有的人啊，这里讲到那是神所呼召来的人，一切远方的人就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所以这又讲到就神的主权，我们得救是神的主权啊，神的拣选，但是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圣经的看法都是这样的，神的主权，但是我们人的责任，我们自己必须要信主，但是也是神呼召我们，我们才得救。最后呢，讲到神的教会，他的教会，一个新的社会，四十节四十一节，彼得还说了更多的话啊，那个啊，路加没有记载下来，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说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是一个腐败的社会，腐败的时代。所以彼得说你们要出来，要脱离出来的话，脱离的话就是彼得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参加这个参加教会这一个新的社会，就是说出来的话就是神所建立的新的社会，跟腐败的社会是不同的。那这个彼得讲到的结果，就三千人就相信了，而且他们都接受了圣灵啊，接受了圣灵，也接受了罪的赦免。但是没有记载说三千人马上就讲方言，所以圣灵充满不说是一定要讲方言啊。这三千人当然就圣灵的礼物就跟那圣灵跟他们同在了，但这也没有说他们说方言。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要说明主耶稣的一生，说明他的主耶稣为我们罪死了，而且他复活升天，今天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天上掌权。也说到旧约跟使徒们的见证，就看到就是说复活升天是实际的事情。然后我们要跟人家讲到福音的应许啊，应许是啊，会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要讲到接受福音的条件，就一个要认罪悔改，第二的话就奉主耶稣的名要接受洗礼啊，这个是彼得在这里说的，也是因为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必须跟人家说的明白的。好，今天这个是多了一点哈，这过了时间过了，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只是啊，有没有个有问题就，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好吧，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哈，然后我们一起用餐啊，用餐的时候有交通，用餐的时候有问题还可以过来问我，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再感谢你，感谢我们今天查的这一段圣经实在是非常丰富啊，跟我们说明在五旬节的时候主耶稣应许圣灵降临， 在那一天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这是这圣灵的时代。圣灵时代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都是圣灵特别工作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只要能够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我们求神就帮助我们好好的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彼得的讲道来模仿。那我们知道他说到主耶稣一生，说到主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也讲到主耶稣的复活升天，今天在天上的掌权，也说到相信主的福音，神是有那样的应许。但是相信主的福音也需要完全的认罪悔改，也要接受洗礼。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替神说话，每个人在这个圣灵的时代，我们都可以替神说话说预言。就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要传福音，每个人在我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基督之后，我们要传基督的福音。我们祷告，我们感谢神帮助我们学习。我们下面要一起用餐，求神让我们有很好的彼此交通的时间，我们大家彼此勉励。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